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我还有狗带吗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食材，对不对？尤其很多的超级食材在这几年当中真的是蔚为风潮，好像呢都从外国呢流行回来，然后台湾呢大爆发之后，哇，大家呢在讲，像是有像姜黄啊、藜麦还有洛梨、奇亚籽，这些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呢？好像呢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些超级食物的一些营养好处。不过呢比起这些的超级食物，另外呢医生其实有发现有三种的食材食物其实也是非常的低调，但是呢它的健康营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可以比拟超级食物，而且呢非常的容易买到吃到，价格也非常的平实哦。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医生眼中非常低调的超级食物呢？像是专门来做一些慢性病治疗还有重症处理的医师叫做张世恒医师，他就在他的节目当中呢有讲到了，其实有蛮多的食物他很低调很日常，但是呢没想到他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高哦。像是第一个就是黑豆了，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讲到了各种的豆类，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好朋友，对不对？其实呢不管是毛豆、黄豆、黑豆，其实都是豆类的好朋友。在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蛋白质之外，像是在花青素啊，或者是异黄酮，或者是多酚等等的一个抗氧化成分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当中为什么黑豆会特别提到了黑豆啊？那因为呢黑豆当中其实呢这个黑色的颜色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营养好处，像是呢比起了黄豆来说，黑豆的营养价值其实更高。因为呢在当中有一个比较耐热的皂苷，它其实呢是大豆里面含量最高的。那这个皂苷呢其实跟胆固醇啊，或者是避免脂肪氧化，维持着血管柔软度，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在黑豆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其实是像是黄豆或者是毛豆当中没有的。尤其呢在黑豆里面的异黄酮其实跟女生来舒缓这些的更年的状况其实是息息相关。不过呢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说呢黑豆真的是我们的低调超级食物好朋友，但是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煮熟。另外呢如果是肾脏疾病的朋友们也不宜吃太多，因为在当中钾离子还有磷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肾脏病的朋友们其实要格外的小心食用的量啦。那如果大家会觉得说豆子好像很容易胀气的话，那我们在黑豆之前可以泡水泡隔夜降低了胀气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黑豆也变成我们在现在的城生活当中低调的超级食物好朋友。 个我们的超级食物好朋友就是枸杞了。枸杞真的在我们的饮食都非常的常见，对不对？不管是泡茶或者是煮汤都还蛮常有的。但是其实呢，张医师提到哦，其实有的时候呢，枸杞除了是配料之外，其实它在当中的营养价值满满，包含了像是维他命 C 还有 B 群，另外呢还有像是钙呀、铁、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花青素等等的含量都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比起来呢高上许多。尤其呢在当中的一个枸杞的一个多糖体也可以来帮助身体有对抗着不好的细胞，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除了枸杞适合来泡茶或者是煮汤之外，其实呢我们生吃也是还蛮不错的。尤其呢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泡软直接吃不用煮，其实也可以避免它的太多的营养流失啦。尤其呢这个营养密度很高，所以呢医师就建议大家一天呢可以吃个20颗左右就差不多了，吃太多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也没办法过多的吸收啦。所以呢枸杞除了泡茶煮汤之外，生吃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另外这个食材呢其实也是哦，台湾人常吃甚至有点吃到怕，但是呢它其实营养非常的丰富，那就是地瓜叶了。那深绿色的蔬菜其实就非常的营养嘛，那尤其当中的多酚就非常的高，尤其呢地瓜叶就是在绿色的蔬菜当中多酚的含量是名列前茅的。像是呢在高雄的荣总也其实做过相关的饮食研究，发现呢常吃像是地瓜和茼蒿的人，其实呢在肺癌的发生率其实有明显降低很多。所以呢地瓜叶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非常好取得，而且呢也可以补充营养的好朋友。除此之外呢它在当中的一些钙质啊或者是叶黄素和膳食纤维其实是非常多，还有在当中的维生素 ADK。 那 K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跟我们的骨质疏松有关，所以呢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营养来源。再加上了其实在台湾其实地瓜叶真的很好种，对不对？好像呢怎么放怎么养它就会长得很好，所以地瓜叶当中的农药使用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少，价格也很便宜的，所以呢也算是超级食物之一。总之啦其实呢真的超级食物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以上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在重症科的医师哦，张世勇医师他所推荐的三种比较低调而且呢又比较平价的超级植物，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也不妨可以来跳我们的三餐饮食当中咯。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7咯，紧接着稍微听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地游唱，风花雪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熟悉的你，有了旧日狂热。
身体好紧绷。
啊，那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老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早上的六点十分，持续在回答 FM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多动动脑呢？其实动脑的方式有很多，像是在玩一些益智游戏，像我有一阵子非常的沉迷在数独啊，或者是像俄罗斯方块上面。尽管呢是有时候打发时间用的啦，但是有时候认真起来，其实呢也真的是会花蛮多的脑袋的。但是除了这种动脑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啊，活化一下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脑筋越来越好哦。像是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他在2019年的医学会的杂志当中就有做了蛮多的一个实验哦。他们是平均53岁的研究者，他们透过了一些比较轻度的运动，或者是走路啊、做家事啊，或者是购物等等哦，不同的这些运动方式，来看看大家不管是脑容量，或者是呢延缓大脑退化，到底哪一种会比较有效，或者是呢跟完全不运动的人来说，是不是真的相差很多呢？其实在不管是这个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啦，或者是任何的这些医学的退化研究当中，都说真的在年过50之后，其实大家应该自己也会有身体上面的感受，包含像是还有肌耐力啊，还有骨质等等哦，都会逐渐的流失，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呢你再不多多的动的话，那其实大脑的萎缩的速度也会比平常还要来得快上许多，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到了包含像是认知功能，甚至会有产生着忧郁症啊、失智症等等的风险。所以呢要适时的运动，但是要怎么样的动才好呢？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想得多复杂多困难，其实只要跟原本不动的人比起来呢，就多动一下就是增加，就是呢成功，就是呢进步的关键。像是呢在董事基金会的营养中心呢，许慧玉主任他就说，现在在推动的是加时行动，这个加时呢就是比现在多花10分钟的时间来做身体的活动。像是本能大家本身是没有运动的，就是0分钟嘛，那现在呢就加时，就是每一天固定10分钟。那平常大家如果是运动20分钟，去走路啊散步的话，就再多加10分钟，这样子呢就依照着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呢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到自己呢可以接受的强度。所以呢加时好像听起来呢压力就不会那么的大。像是呢大家可以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做个家事伸展啊，或者是呢比平常走路走更多，包含像是买东西，我们可以早一站下车用走路的方式，或者是呢骑个脚踏车哦，就去到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来购物等等的，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让自己呢每一天哦多10分钟的时间让身体的活化，就有帮助大家不管是在脑部的健康，或者是呢身体的肌耐力等等哦，都会慢慢的增强。当然不是一蹴可及了啦，不会说哦我今天呢从不运动到10分钟运动我身体就会变得多健康，不是哦，是我们长期的抗战，这个十分钟不是你做一天就有效的，是要长期长时间的这样子运动，才能保持我们身体的能量还有大脑的运动。所以呢其实每天加时听起来不难，但是大家行动了吗？像拿我自己来说，我在生活当中最方便的运动真的就是走路了，而且呢会走稍微快一点点。像是下班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就会早2站或者是晚2站下车，因为其实2站的距离也没有到很多啦，但是呢就会比我多绕一些路，那我就会呢走路回家的过程当中也会稍微走快一点点，然后呢多绕一些路再走回去，可能大概不一定到10分钟啦，可能快8分钟左右吧。 总之呢，就会多加一点点不同的运动机会哦。那现在其实到了这大概一两年来，我才愿意呢比平常呢更多更多的运动，真的发现哦，其实有的时候运动这件事情是自己的成就感，因为常常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健走，那很累很累的时候就觉得啊自己好像不行了，但是就会鼓励自己再多撑一下再多撑一下，达到终点的时候或者是达成了某一个小小的目标，就会觉得嗯自己非常的棒，其实呢也是鼓励自己的方式啦。所以我自己的运动哦，倒不是真的有多有毅力的去减重啊或者是想要瘦身，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啊想说没事嘛，就多个时间去放放风啊或者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动哦。那其实我觉得董事基金会在推出的加时行动，其实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因为呢不会让大家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或者是呢造成了太大的心理负担。那当然呢只要我比平常多努力或者是多愿意动一点点，那其实呢尽早开始哦就会是有更好的一个效果。那除了呢是自己活动之外，有的时候呢跟其他人一起活动，也可以呢增加了我们跟人际上面的互动啊或者是社交上面的可能性，所以都帮助大家不管是在建立了信心或者是成就感的部分，也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加的愉快。所以呢大家每天加时加时就从今天开始安排起吧。接下来时间呢来到了九分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同样的呢也来送上是好听的民歌作品，是来自杨祖君所演唱的早起的太阳。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早起的太阳穿上纱帽，
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 chill 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啊，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除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风景。
F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喝茶哦。这样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对于茶呢，真的喝了一辈子了，不同的茶、不同的品种、款式，可能都喝过。但是在当中的这一些知识，大家有知道吗？在茶呢当中呢，其实、也是代表着台湾的文化，如何把我们的茶发扬光大？其实，在台湾呢，有非常多人致力于在做这样子一个推广和让大家呢更深入的认知哦。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茶味里的饮知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七三茶堂的创办人王明祥，明祥哥来到节目当中，明祥哥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其实算是您创办的这个茶堂真的不太简单，叫做七三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
是，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于一册的这个茶叶的小说，那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倒茶七分胜的三分人情。哇，那这个倒茶七分胜的三分人情，其实让我觉得喝茶其实是有对象的，那有点像是跟东方的喝咖啡的景象是就是完全是不同的。那另外一个是，当我觉得七三如果把这个比例的概念放到我们的人生之中，就是对于自己或对于环境或对于他人都有一个七跟三的比例的话，其实是留一点空间会更有空间，更有弹性跟可能性的。
其实喝茶真的是一门学问，对不对？不仅仅是泡茶的学问，其实也是人生的当中的一个体悟。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喝茶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了解到这样子七和三的比例分别。其实喝茶对我们台湾人，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年纪稍微长一点点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真的就是每天的生活经验。像是我们台湾常常会打招呼的时候就会问假爸呗来泡茶哦。所以其实泡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很多大家长们、大哥大姐们的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些事情。
是，对，所以其实喝茶就是我们既有的一个习惯。只是为什么我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创业或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对于喝茶其实是没有什么自信跟理解的。
对，
即使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从口耳相传的这个片段的知识里面，其实还是有许多的暧昧不明跟模糊不清的部分。所以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对茶更有客观的认识，然后进而是喝茶开始建立起一些自信。
对，其实台湾的茶真的分布也非常的广，几乎呢北中南东各地呢都有不同的茶来呈现。
是，
但是其实呢喝茶就是一个还蛮深的学问了。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这些深入的探讨。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啦，就是喝茶其实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一部分到底代表着什么。那其实像是明祥哥你自己之前其实是科技业出身，在做的是品牌的经营，还有这整个的管理，其实也把这样子一个精神带入到这样子一个茶体系当中。
对，因为其实茶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它会直接不只是风味这件事情，因为而且其实世界上会产生出风味然后让我们觉得有品味价值的饮品啊，像咖啡或葡萄酒啊，其实这些都有很深刻的不论是风土地方的文化，
对，
好族群都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那茶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可以去做多做耕耘，甚至有品牌梦想的人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个他想要诠释跟表达的方式。
像是明祥哥自己之前呢，因为是算上班族，
是，
但是在认识茶之前反而是先认识像是咖啡啊或者是葡萄酒这一些可能大家既定会认为说它是一个非常高雅然后时尚的一种不同的品味方式，是从这样子一个开始，但是也把这样子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方法带到茶当中。
是，其实在这本书的一开一段我写了一段有关于我的自己的葡萄酒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就是当我们了解葡萄酒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过程是一开始我根本喝不到直接喝到这个葡萄酒，而是可能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人呢，引导的主持人他就可能告诉你说我们今天要喝一杯酸涩的葡萄酒。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葡萄酒的酸涩其实是来自于它环境的这个阳光是有关系的。当阳光越强，这个葡萄的这个表面的单宁越多，它就会变得比较酸涩。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对，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进而理解，就发现说原来阳光越强环境就越温暖，那环境越温暖就会有很多的虫子来到了这个葡萄园。那葡萄园呢，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呢，对他们来讲每天最困扰的事情就是 虫子。
对，
那它没有办法，植物没办法像动物跑来跑去，或者是闪躲，或者是反击，它可能只能待在原地。于是它们就要被动的分泌一些代谢一些物质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苦涩，不虫子不吃。所以南法葡萄酒的味道滋味里面就有非常浓郁的这个酸涩感，而这个酸涩感其实就正代表了它环境中或生活上的苦涩。
哇，好深哦。
对，所以当我们一理解这样子的农作物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再来反映到茶，其实也是一样，因为茶树对他来讲最困扰的一定是虫害。
对
对, 对，那这样的虫害绝对是跟环境温暖度程度有关。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我会喜欢喝高山茶，
对，
因为高山茶的日夜温差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寒冷，所以虫子可能没那么多的虫子的困扰，或虫子没有那么多的虫子待在那里，所以茶树天生的这个逆境是比较轻的，所以于是呢，这个苦涩的物质不多的时候，甘甜物质相对那些就相对多，所以高山茶为什么比较甜？那为什么低海拔或者甚至是夏秋的茶比较多的苦涩，其实都是跟环境是有关系的。
哇，一般人喝茶绝对不会知道说在上面生长的状况，甚至是这些小小的虫害对我们这个茶的口感啊口味是有什么关联的耶。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其实的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在物质，茶味里面的物质，透过这个物质我们可以向上发展，去理解茶树的品种，茶树的风土，茶叶的制造，然后呢再透过这个物质呢，我们可以去进而去反映出来我们对应泡茶的方法，让我们泡出我们想要的一个既浓郁又均衡的一个味道的茶。
其实哦，真不简单的，就是其实泡茶真的学问非常的多，而且呢很深哦。光是在每一个茶庄或者是茶农，他们呵护的茶要如何去好好的把它种出来之外，还有后续的好多好多不同的手续。其实像是我们一般人真的喝茶都喝不懂，更何况是要去找到茶。像是您为了要创办这样子一个七三茶堂，其实在之前呢，为了了解茶，应该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刚开始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不得其门而入很困难呢。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在十年前创业的时候，其实对于茶是懵懂无知的，只是凭借了一个热情。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下面，其实我们要去学一个客观的茶，或者是一个有系统的茶，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
那相对的，我们其实在我们台湾其实每个行政区都几乎都是有种茶树茶园的，所以如果我不太理解，那我就同时间走到各个乡镇去看他们的产业，然后陪着他们做茶，甚至因为我们是年轻人，所以我们会去看有关于一个国内外的研究报告，因为只有科学或甚至是一个比较有客观的这个论述，才能够说服我们为什么茶之所以会有转化出这么多的味道，跟台湾各地能够做出这么多不同色香味的茶。
所以也做了很多的学术上面的研究。
对对，所以这本书大概就是把这些我原本看过的 paper， 甚至是关于了解植物的反应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制作的化学，到最后泡茶萃取的科学，去把它连贯起来，那基本上就是我懂茶了。那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懂了，大家应该就是都懂了。
对啊，其实这本书从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也跟我喜欢喝茶的同事来分享，然后他打开的时候呢，就惊艳说这根本是茶的百科全书了。
是，
因为在当中真的有很多的这些资料，甚至呢产地啊、台湾的分布等等的比例，都帮大家呢先看好了，所以大家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喝茶、懂茶、了解茶的话，这本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书，哎，对不对？
会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起心动念，是因为其实非常多，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都会对茶或对自己的文化有很浓厚的兴趣跟想要了解，可是通常大部分的人来问我说，诶，这个像如果我要了解茶，我该怎么样去找哪些书来看，其实跟十前的我是一样的。
对，
但是因为我比较懂了，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说，好，那我列一个书单给你，就是你可能要看了几本书，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可能会开始有感觉。那久而久之，每次我都这样回答以后，突然有一个同事告诉我说，那像你要不要就干脆就写一本，然后让大家可以从那一本基础里面去 有一个客观的知识，然后再从这个客观的知识里面向上发展自己的兴趣。嗯、
对对，这本书籍真的是有很全方位的搜罗了几乎台湾的所有茶类了，
是，
所以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这当中其实也帮大家做了还蛮多的分类耶。
对对，然后这些台湾的茶其实不只是色香味的这个特殊性或差异性啊，其实每一款茶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嗯，
那它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最近的这几十年来的台湾的发展，可能茶叶的发展没有办法十足的代表台湾近代发展，因为最近代的台湾发展其实跟科技业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嗯。
可是在那之前的一百多年的这个样子，台湾的发展史，其实茶叶的历史其实就会讲述整个台湾的发展史。
嗯，像是我们早期都知道了，像是日本人也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茶，在我们日治时期也有很多新的这些茶的品种引进了台湾的。 对,
对，甚至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台湾真正的去把茶叶当做一个科学性的研究，甚至去培育育种。
嗯，
其实也奠定了将来近代台湾的这个茶叶的发展。
嗯，而且也是台湾经济的发展重镇。
是，
像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就会讲到茶糖樟脑，为什么茶放在第一个，绝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就是在以前在贸易的时候，其实茶叶是可以储存的嘛。
嗯，
那茶叶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有市场的东西。
嗯，
所以当然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变成贸易的标的。
嗯，
对象。
对啊，其实现在哦，在台湾的茶类的商品也真的还不少哦，就是有一些比较老的品牌，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文创的商品也因应而生了。不过其实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这样子一个茶文化，其实还是要从我们这样子一个百年的历史开始哦。在台湾呢，真的哦，几乎每一个省份呢都会有了不同的茶或者是不同的茶园，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真的深入到了当地，像是明祥哥自己也到了很多的茶庄，跟这些的茶农们或者是这些当地的居民来了解当地的这些生态。
对，就是当你到了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会产生出这个茶，它一定是跟当地的不论是环境风土，
嗯，
或者是之前的文化历史背景，甚至是族群，都是非常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东方美人茶，
对，
其实它就是真的是紧扣着这个客家人他们的这个习物的精神。
嗯，
因为同样都是要做茶，可是我家的茶园被虫子咬得很。很严重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习物，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把咬的这个皱巴巴或者甚至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茶叶一一的摘下来，按照原本的工法去制造，结果制造出来以后发现原来有另外一个特殊的风味，它就是有蜜香。那外国人西洋人他们在喝红茶的这个西洋人，他喝到的这样的茶很接近红茶般的发酵度的乌龙茶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哦，它就是 Oriental Beauty。 对，那这是一个跟族群有关的茶的发展，但当然也有跟环境也有关系的发展哦。例如最近一样同样是蜜香概念的这个茶区是我们的花莲的蜜香红茶。
对，
那当我走进这个瑞穗的这个茶区的时候啊，其实我第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其实也是忘年之交，就是瑞穗区农会的这个总干事魏先生。那魏总干事其实当时我是在一个市场，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奇怪，每天就在市场里面看，就是绕来绕去。那对于一个在地人，他当然很容易发现这个外地的年轻人怎么成天就在这里。于是他就跟我搭讪，就跟我搭话，就说：“哎，这个小兄弟，你来干什么？”对，那我就告诉他我的目的。
嗯，
那其实为什么我不直接去找茶园去买茶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茶背后的故事是其实是更吸引我，我相信吸引我也会吸引更多的人。
对啊，哇，差点被当成可疑人物了。
对，
一直走来走去，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来探访。哎，像遇到了这样子一个，算也算是贵人吧，也带到了这样子一个茶的文化当中。其实应该也可以透过这些当地的耆老们，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些茶。
对，所以其实当我更对茶的故事或者茶的由来，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茶，为什么这个地方有种这样的品种的茶树，其实当我去了解它以后，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会遇到一些地方的工作文史工作者。对，那遇到这样的文史工作者，最好的就是它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我开始跟他问故事了。为什么我们会这边会发展，然后这个地方的乡镇当时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其实它都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茶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也是算历史蛮悠久的。在这个茶的一个产业当中，其实也是 带领着当地的这个兴衰耶，对不对？
对，其实它也是一个，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嘛，都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东西，
对，
所以它其实是占了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一个很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
嗯，所以您在这十年来真的也探访了还蛮多的地方哦，帮大家找到了这一些的茶，一些不是一些，是很多的茶，其实呢都收罗在这本书籍当中哦，在当中呢真的算是一个茶类的百科全书。不过呢，明祥哥哦，其实在这十多年来呢，帮大家追寻的非常多不同的茶叶，而且呢也研究了非常多台湾的茶叶的起源啊，或者是文化，那这些的技术呢一直不断在革新当中哦。到底在现在的台湾饮茶的文化当中，哪一些是大宗，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和故事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待会儿呢再持续回到早安大家这样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本书籍《茶徽林的饮知识》的作者明祥哥当中跟大家分享。
爱情来到竹林闯去，采茶的姑娘一进去，去到茶山上呀，采呀采茶青，我把太阳晒透地。带起那个桃树火花尖，采茶的姑娘一群群，大家手不停呀，采呀采茶青呀，我把此间茶熟悉。采茶那个要采茶叶青，你要看一看清。家郎那个要家最年轻，也要像茶叶青。采茶那个姑娘一群群，上到了茶山采茶青，唱起采茶歌呀，送了送个信呀，要着有情郎呀郎来听。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听哦。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茶味里的饮知识》，在当中呢真的算是一个茶类的百科全书。但是台湾的茶的品种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一直不断的在调整吗，或者是进化当中。那这样您觉得在台湾有哪一些的茶可能是在台湾可能接受度比较高，或者是现在大家比较风行的茶类了？
OK， 其实茶树会之所以品种被确立，甚至被供给端或者是市场端所共同喜爱，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因。例如第一个，当然它风味要好，所以风味要好其实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或者甚至是我们制作的茶类是有关系的。那目前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些茶树品种都是适于制作乌龙茶，也就是说部分发酵的乌龙茶，因为我们台湾都很擅长，台湾人喜欢喝乌龙茶嘛、嗯、对。那当然有一些茶树品种可能适合制作绿茶，适合制作红茶，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地方所做的这个发酵度的茶都会不太一样。那这是一个市场端的，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茶树品种之所以被确定下来、嗯、跟它的这个对应逆境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假设这个茶树它是风味很好，可是它体弱多病、嗯、或者是常常被虫子咬以后它就整株都枯死掉了，其实这样子的品种也是不太适合，所以就必须要再去育种。
嗯，
好，那去育种出更有这个抗这个生活逆境的能力的茶树，同时间也要兼顾到产量，比如它发芽的量是不是有足够多，它才足以成为一个品种啊，成为一个产业里面的一个品项。
嗯，所以其实要考量到了还真的不少、欸、除了大家的口感或口味的喜好之外，还有这个生产端他们能不能够种出了适量的量给大家这样子一个供给。
是的，
对、嗯、所以其实真的要照顾这些茶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太简单。
对，因为就像刚刚子荣所说的，就是其实茶叶呢它之所以困难，其实我觉得种茶树的茶农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嗯、
真的，
假设如果我今天种的是高丽菜、
嗯、
那我高丽菜长大了，时间到了我长大了、
嗯、
那我就采收，我就可以到市场卖一个价。
嗯，
可是呢今天我如果种茶树、
嗯、
茶叶长出来了，我就要烦恼我要找谁来摘我的茶、
嗯、
然后我要花尽心思的去照顾那个茶，不眠不休的制茶，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它制出好喝的茶，那市场才会买账。
对啊，
好，所以它需要经过了一些更困难的过程才能够被市场认同。当然啊，种茶树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它可能要花更多的成本跟时间，因为一棵茶树我们从茶苗种下去五年后、
嗯、
可能它才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摘、
哦、
但是高丽菜你可能就几十天就可以采收了、
嗯、对啊，这个成本，尤其是我觉得茶园要维护更困难的是这个人力的成本，尤其是这个茶要采摘其实要非常非常的细心。虽然我们在很多的影片上面也看过那种自动采摘的那种机器，就是一直扫过去然后上面都弄掉，但其实这样子的品质或者是量有的时候也不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欸、
对，因为我们毕竟喝茶是一种感受、
啊、
是一种品味哦，所以在制作上或者甚至是这个采摘的条件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要求。
嗯，
那假设台湾今天供应的是全世界这个金字塔顶端的茶叶的话，在这个采摘的标准当然就一定要很严格的去执行。
嗯，
那目前的机器发展可能无法帮我们说我们就是要一芽一叶、
啊、
一心二叶或一心三叶的这样的状态。对，所以呢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工去做筛检，然后去做采摘的动作、
嗯、
这样子才能够制造出我们相对觉得品质好的茶。但是采摘的茶叶的标准呢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要，其实这本书上面也有写，其实不同的茶芽、
嗯、
茶叶其实它在不同的部位，其实它所存在的物质的多寡其实是有差别的。
嗯，而且这个物质呢也非常的细哦，会影响到它后面所发出来这些口味和口感。
对，就是整个是有关于制造，那制造完成以后就有关于影响到我们的风味感受了。
对，所以这个制造商或者是这个茶农的细心呵护就真的格外的重要了。
是，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了后续大家买不买单接不接受。但是其实现在有台湾的消费者开始有更多的这种消费的意识，除了我们知道这个茶好不好喝外，另外我们也看 开始越来越注重就是我们的茶叶的品质，包含了像是我们在新闻上面也常常会看到的，像是有混冲茶，像是有一些比较低价的，像是中国大陆的茶或者是越南啊东南亚之类的茶混进来，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非常关键的就是农药的残留问题耶。
是，其实混冲茶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茶本身没有错误，我觉得错误的是商人或人。
对，
那只要我们能够很诚实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我今天是用什么样的茶然后供应给您，然后相对应有什么样的价格，其实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如果就茶论茶的话，每个地方所生产的茶的确有你值得欣赏的角度跟点，好，那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那至于农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着这个品牌或者是进口商的这个良知的问题，跟其实也不只是的，因为这是他责无旁贷必须要去为消费者去把关的事情。
对，
因为茶再怎么好喝，如果它不安全，其实也害人。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是这个明祥哥啊，自己在做这样子一个七三茶堂的时候，其实也为了要让大家呢喝得安全安心，所以呢也真的踏查了那么多的地方，对于茶叶的标准应该也都还蛮高的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喝茶就是在品，所以我们必须要到除了阿里山自己的茶园之外，我们其他的茶园是要讲究品种，然后再经过我们想要制作的发酵度，那这些产生出来的一开始的干燥的茶，我们称之为毛茶。
嗯，
对，那这些毛茶呢，就必须要再经过农药残留检验，才可以变成我们的库存。那我们再拿库存的毛茶，有点像是咖啡豆面的这个生豆跟烘焙豆，就是我们有了毛茶以后，七三茶堂再来进行熏香、烘焙跟拼配这个让茶变成真实的商业茶质的茶叶。
嗯，哇，这个手续应该也真的还蛮丰富的吧。
对，它其实是蛮繁琐的。对，但是为了要去做这个确保跟让大家可以很诚实的喝到某一种品种，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风土，它就真的是在这个风土里面喝到。那如果越多人喝到一个真诚诚实客观的这个茶的话，我长期喝可能我味觉会开始有记忆，当我味觉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告诉你说我在拿一样的茶给你喝，但是你风味感受上是不同的，苦涩程度是不同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面心里面会嘀咕着说诶好像不同诶。对，当你发现不同，你可能因为你会产生怀疑了，不会是用耳朵听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有喝茶的自信了。
所以喝茶呢也是可以练习而来的。
对，品味是可以练习的。
对啊，可以把我们这个味蕾啊舌头上面的记忆呢记下来，就会知道了诶这个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就不会有我们所前面所提到的像是混冲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茶混进来这样子一个议题哦。不过其实真的谈到了茶，我们刚才呢说到了真的就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除了是一个我们水分的摄取之外呢，更可以喝出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些品味还有风格。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像是我自己在近期也开始喝茶，但是我同学都会说诶你是老人吗？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把茶叶等于老人这样子一个形象放上去，但我觉得在七山这边也希望可以做一个翻转，让更多的年轻族群的朋友、上班族的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来体验这样子一个茶的文化。
是，其实七山的创业其实就是一个也许我觉得的不满足，或者是不甘愿吧。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我发现茶其实是在茶山上对茶感受到兴趣，可是我也不是因为茶而上山，我是为了我的生活调剂，觉得要放松压力放轻松的状态下上茶山。就上了茶山以后发现山上有满坑满谷的制茶香气，然后会让你甚至是闭上眼睛去欣赏那一幅天然的美景。对，然后甚至它这个茶香就走进你的心里了。可是为什么当我回到都市以后，就会发现为什么都市只有咖啡香，而茶香只能待在山上。对，那但是茶香明明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对，所以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觉得，也许是不情愿吧。对，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扭转，或甚至是懂得欣赏我们自己。对，所以就会开始创业，然后甚至是把七三茶堂这个空间呢，他就把它做得像是一个我可以自然而然没有压力的推门进来的一间茶馆，而不是我们要上大的圆木桌，然后就坐在那里 喝茶泡茶这样。
嗯，真的，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氛围的感受呢，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像是我们自己哦，年轻族群上班族要如何接触茶呢？其实很多都是从我们长辈的口中而来。但是如果呢，可以透过了自己亲身的体验哦，来知道这样子一个茶文化，或者是发掘台湾有更多的好茶的话，其实我觉得七色茶堂，因为它所位于的位置，其实也算是一个蛮精华区，在当地的这些年轻人或者上班族，应该也真的不少哦。
对。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些，其实我也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对茶不太有自信的一个年轻人，
嗯，
因为我虽然可能天天都喝到茶，
对呀，
可是我如果你真问我茶，我会告诉你，我不太懂，
对，
可是好像就在告诉人家说我不太懂我自己，
哦、
对，那所以其实七三茶堂一开始在六年前，我们想要做一个开设一间茶馆，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都市里面开始即时泡茶，
嗯，
然后但是让他觉得是一个有趣然后不老的这件一件事情啊，
嗯，
那我们首先要沟通的当然就是一个年轻人，
嗯，
然后可能是他们对于知识性或者是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的年轻人，
嗯，
所以就是于是我们就开设我们第一家茶馆在松烟文创园区附近，
嗯，
对，那让更多人路过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思考我要进咖啡馆还是进茶馆。
嗯，真的，哦，把它当做一个品牌的经营，
是，
对，其实也真的不太简单哦。其实喝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困难，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用着很多轻松的方式来喝茶，对不对？像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我就觉得有一个我非常需要学习，就是用着简单上班族可以用的方式来喝茶。其实大家人手一个的马克杯也可以泡出茶。
是，虽然马克杯不像是我们传统印象中我们需要用紫砂壶或者是用任何的茶壶去功夫泡茶，嗯，可是马克杯呢其实虽然它是很简单，那其实它是有思想的，
嗯，
所谓的思想是当我们了解茶叶的物质里面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苦这个代表的这个滋味就是茶叶里面的咖啡因，嗯，色其实就是茶叶里面的茶多酚或我们讲的儿茶素，
嗯，
那这两个滋味呢其实对于水温泡茶的水温是非常的要求的，因为它需要非常的高温，
嗯，
当我们这个100度的滚水或者甚至90几度的热，其实这两个苦涩物质会很容易的被溶解出来，而且是快速又浓郁的溶白，
嗯，
可是当这个水温一下降以后，这个朋友就不太愿意从茶叶里面跑出来了，嗯，可是相对于我们把这个温度下降以后呢，我们会延长浸泡的时间，像马克杯我们就不会说我们要泡一分钟或三十秒钟，
嗯，对啊，
我们可能就会让茶叶浸着了，可是因为马克杯没有盖子，嗯，所以一直这个马克杯里面的水就是不断的持续性的降温，这个持续性的降温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泡茶老师，因为当它降温了以后呢，其实另外一个甜的物质叫我们叫茶氨酸，
嗯，
当它这个温度一下降的时候，茶氨酸在高温的时候它会跑出来，在低温的时候它还是很热情的跑出来，
嗯，
所以当降温了以后呢，苦涩物质比较不出来了，一开始出来后来不出来了，可是甘甜的物质茶色茶味的物质因为浸泡时间的延长跑出来了，所以到时候我们浸泡多久，其实马克杯没有浸泡多久这件事情，就我们把我们自己觉得适量的茶叶丢到马克杯里面，冲入这个沸腾的热水，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工作了，
真的，
那你可以忘记时间，因为当你想要喝的时候，它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浓郁又不苦涩的茶。
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我这种懒惰的人嘞，如果没想到就是连马克杯都可以泡出了这样子好茶，对不对？
是，其实就是长存。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哦，泡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其实，在茶当中呢，当然还有一个很高深的学问，还有文化。但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认识的话，其实这本书籍呢，就是一个还蛮好的入门，因为在当中呢，帮大家有分门别类，包含了像是一些茶，不管是栽种的一些知识，到后面的烘焙，或者是呢，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应用。其实明祥哥都把它写进这本书里面。
是的，
对啊，花了很多时间吧。
对，大概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就是我的十年的学茶笔记，
嗯，
其实它有点像是笔记，所以我们可能看比较不容易懂，但是我们会看同学的笔记本，
嗯，
就是这样子是比较容易懂的，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笔记本精神，如果我懂了，那所有人看这本书就会都懂。
嗯，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到书局书店里面呢找到这本书，然后泡一杯茶来欣赏这本书籍，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味方式，也推荐大家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茶味里的饮知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七三茶堂的创办人，同时也 是这本书籍的作者明祥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
而今天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讲也进行到了尾声，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接下来呢，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咯，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见。
正月里采茶刚发芽，疏散在房中放年沙，今夜呀能茶好比解阳门，你不采他莫非让给别人家。二月里采茶真当春，疏散在房中绣手巾，今夜呀茶花好比结伴妹，你要绣它莫忘绣那采茶人。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鼻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行剂，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